大家好，今天还是我和世伟来聊一期畅谈。今天聊一聊游戏，这个不是跟正念非常有关的话题，但是我们有很多听众说自己被游戏所困扰吧，不管是想戒掉游戏啊，还是怎么样，所以想看看世伟，你觉得为什么游戏这么容易上瘾，这么好玩？
我觉得就科学角度上讲，这些东西任何让你上瘾的东西都是它让你的大脑的某一部分产生很快乐的感觉嘛，那你大脑总是会想继续寻找这种快乐，那就会让你做同样的事情来找到这种快乐。你就无论是说玩游戏，或者是比如很多人喜欢吃甜的东西，其实是同样的原因，就是你吃甜的会让你大脑感觉到很快乐，对吧？那甚至说可能喝酒啊等等，它某些方面原理都是一样的。那游戏的可能的话，可能就是让你很多人喜欢玩游戏，就是觉得在一个虚拟世界里，它有很多成就感嘛。那可能他在真实生活中，可能很多他得不到的感觉，他在游戏里可以得到释放。
嗯，
其实对我个人觉得，我对游戏本身没有什么，就是说一定要戒掉啊，或者一定要怎样的这种想法。我觉得我个人也是，倒不是经常玩，但是还会偶尔啊，或者是尤其是跟朋友一起玩，还是蛮多的。我觉得就是是一种放松的一个比较廉价的一种放松方式。
嗯。
而且有些人做过一些研究啊，就是尤其是孩子可能小的时候对开发智力啊等等还是有一定帮助的，当然是在就适量的情况下嘛。所以我觉得游戏本身并不能说它是好或者是坏嘛，可能就是还是看你这个度和量怎么把握。
我很赞同你说的那点，就是游戏它是给了我们很多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东西，成就感或者是优越感，就是我觉得是我们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很需要但却很难得到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嘛，对吧？我们内心都有一种渴望，就是我们希望比他人强，我们希望被很多人崇拜啊，被很多人认可，但是这个其实是很难的。那游戏当中，如果你发现你的操作或者你怎么样就是能比这其他你玩的这人要强的话，所带来的那种成就感或者是自我优越感是蛮诱人的。我觉得那些特别上瘾游戏的人，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来去分析一下，意识到自己最上瘾游戏的是哪一个点，哪一个需求，可能会有些帮助吧？你觉得呢？
我觉得肯定是的。很多人可能是，尤其是因为现在生活压力也比较大嘛，生活工作上可能，那你工作一天很累，然后回到家，尤其是如果单身的话，那可能游戏就是唯一或者唯二的一个娱乐方式。对，所以我觉得在减压方面其实是给了人很多好处的，也是如果你不通过打游戏的话，那可能其他的释放渠道其实可能还不如打游戏，或者说也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负担得起。
嗯，
因为游戏它会一方面会你精神放松一些，另一方面也是一个社交的途径嘛，你会认识到其他游戏里面的人，跟他聊天，可能很多人也是在社交这方面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如果你仅仅把游戏作为一个唯一的或者是主要的释放渠道的话，那反过头来看会发现每天都花了好几个小时，是吧，在上面。然后有些人的话可能会反过头来会觉得有自责，好像是浪费时间。其实主要的话就是扩张一下自己的社交圈嘛。美国的话其实像这种情况可能会少一些，因为大家确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见面沟通会多很多，然后包括户外的活动也会多很多，在周末的时候。就每个国家可能情况也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其实打游戏主要的就是通过用一个虚拟的世界来代替真实世界。那如果你想说我要戒掉游戏，或者说在游戏中不那么上瘾的话，其实就是多增加一些在现实世界中的社交和其他的活动，可能会对这个有所帮助。
我聊一聊游戏当中的一些情绪吧，就是这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对我来说，因为你也知道我本人是平时几乎从来不会生气的，就是不会有情绪的这种，但是你知道我唯一能特别让我生气的时候，就是在有些时候玩游戏的时候，真的可以让我生气。跟我玩游戏的一些朋友就会非常诧异，他们会觉得说怎么这就是一个游戏，生活中那些本该让你生气的事你不生气，结果游戏能让你生气。所以这时候我自己的时候会去想说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就发现是这样，就是还是我之前聊过一期关于期待。我之所以在生活中这种各式各样我该生气的事情我不生气，是因为它都是在我的期待之内，不管说有人骂我了，还是投资失败了等等倒霉的事情发生，我觉得这都是我期待了它是就该发生的。但是有些时候在游戏当中，这个期待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没有期待到我有一个队友可以是一个特别特别烂，满口脏话，或者是从来不配合，或者是就是网太差了就挂机了掉了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都是期待的这个问题。所以世伟在期待这个点上有想说什么吗？
对，我觉得期待的话确实是一个调整你，或者说是一个改变你的很多人生活中状态或者是情绪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节剂。就是当你把对一切的期待放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活其实很美好。对，当你不期待比如说今天会升职，或者是说有多大幅度的加薪，或者是说我一定要在多少岁之前遇到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等等，不给自己设计这些线的话，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开心。那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期待呢？可能有些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跟周围的朋友或者是同事有这么一个比较的过程。其实我觉得就是冥想对我很大的一个帮助，就是让我意识到你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每个人的生活可能都是有不同的节奏，每个人并不是一定说所有人都是在几岁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或者在多少岁的时候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上的状态成绩等等，然后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节奏走，也不需要对各方面有太多的期待。这样的话其实你每天会过得轻松很多，然后烦恼也会少很多。
完全同意啊。但实际上他想说的是要改变我们的期待。对于人生，如果期待人生是一直很顺利的话，那你会被打脸的情况会非常的多，然后那也会带来很多的痛苦。当你意识到人生充满痛苦的时候，至少对我来说它是很释怀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意识到说，我要是现在的生活没有痛苦的话，我是非常值得我感恩的。我也意识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在此时此刻都在痛苦当中，都在受着苦，所以我也应该想办法去做一些事情去改变它，帮助他们。对对，至少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悲观的事情。你呢？这个会让你觉得很悲观吗？这个价值观？
我经常会想，就是说我觉得一些事情可能是比较守恒的，这样我不会觉得或者说世界上的常态是负的，我觉得常态可能是零。所以就是好的事情发生了之后，可能我会期待有一个负面的事情会发生，那然后可能有个负面事情发生了之后呢，我也不会很悲伤，因为我觉得 OK， 那说明我的好运可能要快要到了。对，我是这么一个期待值。但这个可能在某些方面可能跟冥想给我带来的效果是一样的，就是说所以我的情绪波动会比较小。那其实就是因为每当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会期待它的相反也会发生，那所以就正负就会抵消掉。
对，以后就叫你张赛翁比较好。对，我觉得这个也是，虽然我不能说我能完全同意关于这个守恒的这个，我不确定宇宙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定律啊，因为我也看到很多人，你如果真是把他人生中的幸福和痛苦加起来的话，他确实不是守恒的。我觉得这种守恒又来源于一种我们人性根本的一种渴望，一种希望人生是公平的。那我觉得公平这个概念在社会当中是非常重要，但是在人生当中，我个人觉得意识到没有公平可言，它是一个对我来说蛮有帮助的事情，蛮让我释怀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公平。
是啊，我觉得还是这个期待问题。当然就是很多事情可能是你对公平有期待，然后发生不公平的事情你会很恼火。
嗯，
这个期待呢，有着期待可能是好的，是会推进社会前进啊，
对，
会让社会变更好。但是当有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觉得那确实就是有足够多的事情发生让你意识到很多情况下它确实不是公平的。那你的话，你的选择其实要么就是如果有能力改变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会去尝试去改变这个结果。很多情况下可能你是无能为力的，那其实就是你要么是接受它，要么就是可能会心情不稳定一阵子。对，我觉得可能就是成年之后吧，就很多越来越多事情发生，你会逐渐的调整这个对公平的期待。但也不是所有人，我觉得我身边有很多人还是一直很可以说是理想主义，或者是对世界还是很充满很多憧憬。对，我觉得这个是会对你的情绪有一些影响，但是也不并不一定说哪一种是更好的或者更正确的。
我觉得你说到憧憬，我也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都觉得人生如果没有希望、没有憧憬、没有期待，它是一个很悲观的一生，对吧？它好像变成了一个不值得活的一生了。所以，怎么把憧憬和我们刚说的要期待、要降低期待，或者说要期待我们人生其实是有很多痛苦的，这个你觉得该怎么样去融合它？就怎么样既有这个好的憧憬，又能不让自己陷入到一种很容易失望的状态，时常就是一个不现实的期待中。
这个其实我觉得我做的也不是很好。其实因为我现在的情况是，我觉得我有朋友也会跟我说，我自己有意识到，我觉得我的确实在我看来，我觉得如果你要把期待放低的话，或者说对你的情绪你希望它的波动小一些的情况下，那它必定是要影响你 正向和反向都会有影响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希望在痛苦的时候感觉少一些痛苦，那可能快乐来临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有非常高兴的感觉，至少就我现在可能是这个状态。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只减少你的痛苦而不减少你的快乐。
对，这个是很多人会对于佛系的，我们这个佛系就是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词语了嘛，在这个社会当中对这种态度的一种反感就在于这一点。他觉得人生就该大起大落的，对吧？人生的快乐就在于这个极端的情绪当中。那你现在变成一个比较平稳的这种平静安详的这种感觉，更像是一个老年人该有的态度。那他会觉得我现在还没有80岁呢，我干嘛要这个样子。我也是觉得这个确实，我觉得很难想要保持到这个好情绪的这个峰值，就是他的那个什么，然后又想降低坏情绪的这个峰值。冥想和正念让我在遇到坏情绪的时候帮助了我很多，但是它并没有把我的好的情绪减少那么多。它可能有些时候确实减少了一些，有一些兴奋，有一些激动，我也会正念的看它，然后它可能是对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它的减少的层次完全少于坏的情绪减少的量。就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划算吧，如果我们非常功利的说，我觉得对。所以我也不觉得有很多人真的会因为冥想或正念变得感受不到好的情绪了，这个是很少见的。很多时候你会感受到更多细微的你以前都感受不到的好情绪。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宝贵的一种情绪，它并不是那种所谓的激动和兴奋，它是更是比如说感恩。那这种情绪是在冥想正念之后在我的生命中多了很多很多，非常划算。在我们像在卖冥想啊，这个你觉得呢？是
对，我觉得对我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比较平静的一个情绪。
但平静我们觉得它是一个正面情绪吧，对你来说你的平静是一种非常悲观的平静吗？还是那种比较愉悦的那种平静？还是完全中立的平静？
我觉得是比较中立的一个平静，可能别人会感到着急，或者是……
对，我知道你是这种别人着急你不急的类型。
但这个也说不好是正念或冥想给我造成的，还是其他的方面的原因。但是我觉得我是整体可能就是确实是，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情绪都会少一些，更多的情况下是一个比较平静的状态。
好，在这么平静的感觉中我们就结束这次的畅谈吧。我们也聊了很久很久了，今晚世伟还有安排要去唱歌，对不对？在唱歌的时候不知道你会不会很平静。好，那我们就谢谢世伟再一次来跟我们做畅谈，然后尽可能多的留下你们的留言，我们下期再聊。